魏之谷是深州鹿泽人，生性正直，早年就有才名。20岁考中进士，多次授官至著作郎兼修国史。长安年间历任凤阁舍人、卫尉少卿。当时睿宗居藩王之位，魏之谷兼任检校相王府司马。神龙初年升任吏部侍郎，依旧兼修国史，不久进位迎亲光禄大夫。第二年因母亲去世离职，服丧期满后受任晋州刺史。睿宗即位后，因他是旧吏，召入受任黄门侍郎兼修国史。景云二年升任右散骑常侍。睿宗的女儿金仙公主、玉贞公主出家为道，有诏令各自建造一座道观，虽然正值盛夏酷暑，仍然营建不止。魏之谷上书进谏说，臣听说谷梁传说，古代的君主必定按时观察百姓的辛劳，百姓辛劳于利则功成建筑少，百姓辛劳于财则共富少，百姓辛劳于食则百事废弃。上书说，不做无益之事来损害有益之事。又说，不要违背百姓来顺从自己的私欲。李绩说，季夏之月，树木正茂盛，没有砍伐，不可大兴土工来妨碍农事。又说，季夏施行冬令，则风寒不合时令。论语说，修养自身来安定百姓。这些都是振兴教化、治理天下的教诲，是施政治民的根本。如今陛下为公主建造道观，想要积累功德以求福佑，但两处道观之地都是百姓的住宅，突然逼迫他们迁移，扶老携幼无处投奔，拆毁船瓦，呼号于道路，违背人事，违逆天时，兴建无用之物，推崇不及之物，人心惶惶，议论纷纷。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想要如何安定他们？况且国家有史册，君主的举动必定记载，行动则有左史记下，言语则有右史记下。因此不合理的话不说，不合理的事不做。既然如此，君主的举动怎能不慎重？微臣充任谏官，兼掌史笔，如果记载不合法度，后代子孙如何看待？臣愚昧地认为此事不可行，恳请陛下抚顺人心，上合天意，降下德音，颁发名册，迅速停止工程，亡羊补牢。奏书呈上，未被采纳。不久又进谏说，臣听说人民以君主为天，君主以人民为本，人民安定则政治清明，根本稳固则国家安宁。自从陛下剪除凶逆，君临天下，百姓仰望，以为朝廷有新政。如今风俗教化颓败，一天比一天严重，府库空虚，民力凋敝，营建不止，官员日益增加。如今各司的士官及员外、检校等官将近2000多人，太府的布帛已经用尽，太仓的米粮难以供给。又惊仙、玉贞等道观的建造都不是急务，臣先前奏请停止，竟然仍未停止。今年前涝后旱，五谷不熟，如果到明年春天，必定发生严重饥荒。陛下作为百姓的父母，拿什么来赈济抚恤？救饥整逆必须及时，又突厥为患，由来已久，本来没有礼仪，哪有诚信？如今虽然派遣使者前来请求和亲，但豺狼之心反复无常，弱小时就卑顺，强盛时就骄横叛逆。正值草库月满，宫禁马肥之时，城中原饥荒空虚，在和亲之机，倘若窥伺侵犯边关，国家如何防御？臣所议论的事情非常急迫，恳请陛下特别详加审查。睿宗赞赏他的切职，不久命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玄宗在东宫时又命他兼任左庶子，不久升任户部尚书，其余职务如故。第二年升任侍中。先天元年冬天，随从皇上在渭川打猎，因此献诗讽谏说，曾闻夏太康，武帝殉秦荒，我后来东狩，三驱胜李章，瞬时鹰隼鸡，蒋氏武功扬，奔走未及去，宣飞起侠翔，飞熊从渭水，瑞却想陈仓，此欲成难纵，资由不可长。紫云臣羽烈，西伯见于唐，得失见其楚，仁恩念与汤，雍熙亮在右，听毒匪多伤。新甲今为使于真，遂恐张。皇上亲笔批复褒奖说，诗 是表达志向的，抒发心怀，确实可以讽喻君主。因此杨雄陈述羽列、司马相如作赋上林，从风雅以来都遵循这个道理。朕不久前前往温泉视察风俗，趁闲暇之时在为水边围猎，正打开一面之网，施行三驱之礼，亲自教猎，姑且从事狩猎。岂料你有规谏，辅助朕的不足，若非忠诚早助，谁能如此？今赐你物品50段，以表鼓励。二年多次进封梁国公。窦怀真等人阴谋叛逆，只有魏之谷秘密奏报此事。窦怀真被诛后，赐食封200户，物500段。仍认为前次赏赐太薄，又亲笔下敕说，魏之谷去年10月以前多次进献忠言，每次竭尽忠诚，奸臣有阴谋，预先奏报征兆。弑君之节确实值得嘉奖，可再赐食封100户。这年冬天，命他前往东都主持吏部尚书事务，身为称职，亲笔敕书说，卿以宰相身份前往主持大选，任官之事寄托尤为深切，于是能端正根本，革除弊政，妄思训功，正色行事，用心不挠。明镜以彻则美丑必照，权衡以举则轻重不为。朕远闻此事，更加赞叹，今赐卿衣上一副，以表心意。开元元年，官名改易，改为黄门监。二年回到京城，皇上多次咨询，恩宠很厚，不久改任紫微令。姚崇非常忌惮他，暗中竟谗言诋毁，于是授任工部尚书，罢免至正事。三年去世，时年69岁。御史大夫宋璟听说后感叹说，书相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正直之人，子产是古代遗留下来的仁爱之人，能兼有两者，大概就是魏公了。追赠幽州都督，谥号为忠。魏之谷当初任黄门侍郎时，上表举荐环水县令吕太医、蒲州司公参军齐景、前右内帅府齐曹参军柳泽。等到主持吏部尚书事务时，又提拔任用密县尉宋尧，左补阙元辉，右补阙封西炎，一阙尉陈希烈，后来都多次担任清要官职。当时舆论认为他有知人之明。文集七卷。卢怀慎是华州临昌人，他的祖先家在范阳，是山东柱姓，祖父卢哲任临昌县令，因而迁居于此。卢怀慎年少时清廉谨慎，考中进士，历任监察御史、吏部员外郎。景龙年间升任右御史台中丞，上书陈述时政得失，今略载其中三篇。臣听说孔子说，治理国家百年可以消除残暴，去掉杀戮，又说如果有人用我一年就可以了，三年会有成效。所以上书说三年考核政绩是考察其功劳。从前子产辅佐郑国，更改法令，颁布行书，一年后百姓歌唱道，夺我田地而编舞，夺我衣冠而贮藏，谁杀子产我跟他一起。两年后百姓又歌唱道，我有子弟，子产教导他们，我有田地，子产使之增产，子产如果死了，谁能继承他？最终留下遗爱，流芳史册。子产是贤人，他治理国家尚且多年才教化成功，何况平常之才呢？臣私下看到近来州牧、上佐以及两级县令到任施政，很少能完成4年的考核，在任时间长的不过1-2年，短的3-5个月就立即升迁调动，不考察政绩优劣。有的任职时间未改，就侧耳倾听，踮脚盼望，争相求取冒进，不顾廉耻，哪里还有闲暇为陛下宣扬风化，抚恤百姓呢？礼义未能兴行，风俗未能统一，户口因此流散，仓库因此空虚，百姓凋敝，日益严重，原因就在这里。
为什么呢？
百姓知道官员任职不长，就不服从其教化，官员知道升迁不远，又不尽力，苟且安于绝路，只蓄养资望。陛下虽然心怀勤劳，宵衣干食，但侥幸之路大开，上下互相蒙蔽，共同苟且罢了，怎能尽到治功呢？这是国家的病患。从前贾谊所说的直隶之病还算是小病，这种弊端长久不革除，臣担心成为膏肓之疾，即使和还也不能医治，岂只是直隶而已。汉宣帝综合考核明时，振兴治理，达到教化。黄霸是优秀的郡守， 就增加奉至赐予黄金，以表彰其才能，而不调离颍川，这是前代的善政。又古代为官者，子孙长久任职，苍氏、禹氏就是其后代。尚书说，做事不效法古代，而能长久延续，我没有听说过。臣请求各州都督、刺史、上佐以及两级县令等，在任未经过4年以上考核的，不许升迁调动。考察其政绩特别优异的，或赐予车裘，或就地加给俸禄品级，或派使者慰问，并下喜书慰免。如果公卿有缺，则提拔他们以鼓励贤能。那些政绩无闻以及犯有贪暴的，免官归田。以此显示圣朝赏罚的信用，那么天下之人将一改于道了。达到这种美政，革除那种弊端，易如反掌。陛下为何吝惜而不施行呢？臣听说尚书说，唐尧、虞舜考察古代，设置官员只有100人。夏朝、商朝官员加倍，也能治理。这是精简官员的道理。又说，官员不必齐备，只要任用有才之人。又说，不要虚设百官，上天的事务，由人代替完成。这是为官职责任的道理。臣私下见到京城各司的员外官到处堆积，多得超过正式官员10倍，近代以来从未有过。官员不必齐备，现在却有余。人待天公，多数不理事务，广泛授官，毫无裨益。俸禄的费用每年聚10000，只是耗尽府库储蓄罢了，难道是治治的基础吗？如今仓库空虚，百姓凋敝，和渭水运西宫京师，公司损耗不计其数。何况边境未宁，兵急人心，节用爱人，正在今日增官广费，岂是时候？倘若水旱成灾，租税减收，水横无贯朽之积蓄，金仓缺充裕之储备，或者疆场外守，兵车远出，或者收成欠年，赈救在即，这是军国的急务，陛下将如何应对呢？尚书说，不要轻视人事，要知艰难；不要安于其位，要知危险。又说，在未见之时就谋虑，这都是甚微的深旨。臣私下见到员外官中，有的是簪缨雅望，有的是抬阁救人，有的明习典章制度，有的谙熟正式要务，都是一时的优秀人才。多数不处理案牍，空自失位素餐，停滞其才能而不发挥其作用，尊崇其位而不使其尽力。周代称多事，汉代说的人，难道是这样吗？必定有不同于此的。臣请求各司员外官中有才能气实，众人共知，能胜任州牧县令及上佐的，都请提拔任用，使他们效力四方，施展才智。有年老生病及不能理事的，一律废省，使贤才与不孝之人明显区分。这是旧时的切要之事，怎能说施行困难呢？我听说天子的官吏失德，比烈火更猛烈。贪婪的人败坏善良，就像大风兴起。可见贪图宠幸贿赂，欺压孤寡，是治理国家的祸害，没有比这更严重的。我私下看到朝内外官员，有的不遵守法令，公然犯下贪赃污秽的罪行，侵夺百姓，残害民众，经审问查证属实，刑罚已经施加的人，有的很快恢复原职，虽然背负残害百姓的名声，仍然担任地方长官的职务，有的被派往江淮、岭南、边远地区，稍微表示惩罚贬谪，但贪财好货，很少能悔改，把治理百姓的责任交给他们，就像等待黄河水清一样漫长。我听说圣明的君主对待百姓，一定会公平对待，没有偏私。如果让犯罪的官吏到远方任职，就是枉法纵容奸邪，体恤近臣而遗弃远方百姓。凡是降职贬谪的人，很少能反省过错，必定心怀自暴自弃，助长邪恶更加深重。那么小州远郡蛮族部落有什么对不起圣明的教化，却独自承受他们的弊政吗？从前孟尝廉洁清明，才被派往合浦；吴隐之清廉高洁，才到番禺任职。至都镇守朔方，使其安宁平静；耿恭安抚疏勒，使其和睦。地方虽然偏远偏僻，但一定选择贤良的人，务求以安定救济为怀，岂能因为偏远就隔绝？何况边疆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杂居，凭借险阻和遥远，容易被扰乱，难以安定，更需要依靠贤良的官员来寄托安抚的重任。如果委任不当，官员没有才能， 欺凌虐待百姓，侵夺剥削藩布，小的后果是导致百姓流亡，大的就会引发盗贼。由此说来，不可任用平庸之人，更何况狡猾的官吏呢？那些朝内外官员有犯贪赃贿赂经查证属实的，我请求剥夺他们的官职，十几年内不允许按品级录用。上书说，表彰善良，辨别邪恶，罢免昏暗，提拔贤明，就是这个道理。如果不遵循这个原则，去除邪恶有疑虑，对善良的政绩和能干的官员甄别奖励或许不周全，而对贪赃受贿的人侥幸或许就能升迁，那么赏罚没有章法，劝善止恶的依据在哪里？浮夸争逐的风气更加盛行，廉洁之耻的品行逐渐败坏，这个源头不堵塞，造成的祸害会更加严重。奏书呈上后没有被采纳，卢怀慎多次升迁担任黄门侍郎，赐爵于杨伯。先天二年，与侍中魏之谷在东都分别掌管选官事务，不久被征召回朝担任同中书门下三品。开元三年升任黄门监。卢怀慎与紫薇令姚崇共同掌管枢密机要，卢怀慎自认为吏治才能不如姚崇，每件事都推让给他，当时人称他为半石宰相。开元四年兼任吏部尚书。这年秋天，因为病重多次上表请求退休，皇帝同意了，十天后去世，追赠荆州大都督，谥号文成。卢怀慎临终时上表说，我向来没有才能见识，承蒙恩宠荣耀，在枢密部门任职多年，报国之心只知道竭尽全力，推举贤才的志向最终未能实现，辜负了圣明恩德，日夜惶恐不安。我染病已久，形神将近分离，鸿雁的飞翔不能为他减少，但犬马报效的志向最终希望上达天听他的叫声哀痛，祈求圣上明察。宋璟生性公正耿直，持心坚贞稳固，文章学问足以治理政务，见识谋略期望辅佐时局，行动遵循正道，行为不随便苟同，听朝野上下的议论，实在是国家的大臣。礼节勤勉刻苦无与伦比，坚贞耿直独立，公家的事情知道就没有不做的，济世的才能众人评论都赞许。李朝隐操守坚贞，才能见识通达渊博，遵守惩罚，很有一副铁石心肠，侍奉君主竭尽忠诚，确实尽到人臣的节操。卢从院清正谨慎，见识周密，始终如一，朝野上下都知道简约扼要的才能不可多得，他们都是盛世的重要人才，盛明时代的良臣，近来经过任用，稍微有过错失误，所犯的罪小，而舍弃的损失大，所受的牵累轻，而被贬谪的地方远。时间虽然不久，但谴责惩罚伤害很深，希望陛下怜悯录用，逐渐加以提升任用。我听说皇帝之所以能垂衣拱手而天下大治，是由于重用丰厚，利益睦。帝尧之所以能光耀天下，是由于重用后继气。况且朝廷是天下的根本，贤良是教化的源泉，得到贤才则各种事业凝聚成功，失去人才则常理败坏。我常常看到陛下为各种政务忧虑操劳，勤奋地寻求治理之道，谨慎地选拔百官，一定期望他们称职，使贤才如冤路排列成形，隐居草野的人才没有遗漏。所以能够年谷丰熟，时令和顺，政事太平，诉讼清明，这是陛下任用贤才的明显效果。我不是草木石头，早已了解天子的心意，闭上眼睛的日子不远，厚恩尚未报答，停官待葬的道义怎敢不期望做到，主臣恳求的话想陈述我的余程。皇帝非常赞许并采纳了他的意见。卢怀慎清廉节俭，不经营产业，器具用度服饰没有金玉锦绣的华丽，所得的俸禄都随时分给别人，而家中没有多余积蓄，妻子儿女生活匮乏。等到皇帝将巡幸东都，四门博士张兴上言，卢怀慎忠诚清廉正直，始终没有亏损，不加恩宠追赠，无法劝勉善行。于是下诏赐给他家物品100段，米粟200石。第二年，皇帝回到京师，因在城南打猎，经过卢怀慎的别墅，看到他的家人正在设斋祭祀，怜悯他们贫困匮乏，赐绢100匹。又派中书侍郎苏挺为他撰写碑文，皇帝亲自书写。儿子卢焕早年整饬修身，历任官职都以清白闻名。开元年间担任中书舍人，御史忠诚， 陕州刺史。24年，玄宗巡幸京师，驻跸陕城，审查他善于理政，在听事上题写赞语离去，说专承重任，分陕之雄，人多惠爱，姓石千冲，义济利物，在乎匪功，思为国宝，不坠家风。不久受任兵部侍郎。天宝初年担任晋陵太守。当时南海郡水陆交通便利，珍宝堆积如山，刘巨灵、彭镐相继担任太守，五府节度使都因贪赃巨万而死，于是特授卢焕为南海太守。偏远之地贪官收敛行迹，百姓因此安定，认为自从开元以来40年，广州府节度使中清白的有4人，即宋璟、裴昼先、李朝隐和卢焕。中使进行世博贸易，也不干扰法令，加授迎亲光禄大夫。经3年，入朝担任尚书右丞，去世。弟弟卢毅也传承清白，历任御史中丞，直到为国家而死，事迹见《忠义传》。卢毅的儿子卢杞，德宗朝官至宰府，另有传记。袁前耀，相州临漳人，是隋朝比部侍郎袁师的孙子。父亲袁执兴，高宗时任司刑太常伯，因事获罪，被流放岭南而死。袁前耀考中进士，景云年间多次升迁，担任谏议大夫。当时公卿百官的三九设礼久已废弃，袁前耀上书说，圣王教化天下，一定要制定礼仪来端正人情，人情端正了，就会在家孝敬父母，在国忠于君主。这个道理不废弃，所以天下得到治理。所以君子3年不举行礼仪，礼仪必定败坏；3年不演奏音乐，音乐必定崩坏。我私下认为，古代选择士人，先观看社礼，以明确和谐包容的道理，并非取一时的快乐。社礼可以分别正邪，观察德行，用于祭祀，抵御敌寇。古代先哲圣王没有不继承沿袭的。我私下见数年以来，社礼便已废弃，有时是因为主管部门另惜费用，于是使大社礼有亏损。我愚昧地认为，所耗费的是财物，所保全的是礼仪。所以孔子说，你爱惜那只羊，我爱惜那礼仪。如今乾坤重开，日月光明，我希望大社的礼仪春秋两季不要废弃，圣人的教化今古常行，那么天下非常幸运。袁前耀不久出任凉州都督。开元初年，兵王府的属官有犯法的，皇帝命令左右寻找能胜任王府长史的人，太常卿江角推荐袁前耀公正清廉，有办事才能，于是召见和他谈话。袁前耀神气清爽，对答都有条理，皇帝非常喜欢他，于是任命他为少府少监，兼任兵王府长史。不久升任户部侍郎，兼任御史中丞。没有多久调任尚书左丞。4年冬升任黄门侍郎，同紫薇黄门平章事。10天后与姚元之一同被免去处理政事的职务。当时皇帝巡幸东都，任命袁前耀为京兆尹，仍兼京师留守。袁前耀为政宽厚简明，不严厉，而政事得到治理。曾经有仪仗内的白鹰因放飞而失去踪迹，皇帝命令京兆府严加搜捕。不久在野外找到，那只鹰挂在荆棘丛中死了，官吏害怕得罪，乡试变色。袁前耀慢慢地说，事情有偶然，死也是常理，主上仁德明察，应当不会因此治罪。如果一定会获罪，我自己承当，不必害怕。于是入朝自请失职之罪，皇帝一概不予追究，众人都佩服袁前耀遇事不惊，并能引咎自责。在京兆3年，政令始终如一。8年春，再次担任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3品。不久加迎亲光禄大夫，升任侍中。过了很久，尚书说，我私下看到豪门权贵之家都谋求京官，才得出众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公平，不应如此。我的3个儿子都在京城任职，希望派出2人担任外官，以符合均衡公平之道。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于是改任他儿子河南府参军袁弼为绛州司公，太主袁杰为正县尉。因此下诏说，袁弼等人的父亲身在枢要尽职，深深怀有迁退之意，恐怕世代官位都列在朝中，忧虑当时人才的次序未安排，率先做百官的表率，崇尚这种谦让之德，既请求外任其子之职，又降低资历授予官职。 左传不是说吗？晋国范宣子谦让，他手下的人都谦让。晋国的人于是非常和睦。道义如果能推行，仁爱哪里会遥远？于是命令文武百官中父子兄弟三人同时都在京城任职的，允许他们自行申报，按照资历顺序处理。因此公卿子弟由京官出任外官的有百余人。不久又有人上书，认为国家的执政大臣与君主同甘共苦，如果不稍加尊崇宠爱，凭什么要求他们尽心尽力？十年十一月，敕令中书门下共同享受十封300户，从袁前耀和张家珍开始。袁前耀后来随从皇帝东封泰山，受任尚书左丞相，仍兼任侍中。袁前耀在正式堂任职十年，当时张家珍、张说相继担任中书令，袁前耀不敢与他们争权，每件事都推让。等到李元洪、杜先掌管政事，袁前耀便不再参与议论，只是唯唯诺诺署名而已。当初袁前耀由于江角的推荐，于是被提拔任用。等到江角获罪，被张家珍排挤，袁前耀进不援救他，议论的人因此讥讽他。17年夏，免除他兼任的侍中职务。这年秋天，升任太子少师，因为祖父名教师，坚决推辞，于是受任太子少傅，封安阳郡公。19年，皇帝巡幸东都，袁前耀因年老有病推辞，不能随从，于是留在京城养病。这年冬天去世，下诏追赠幽州大都督。皇帝在洛城南门举行哀悼仪式，停朝2天。袁前耀的侄孙袁光裕也有美好的声誉，历任官职清廉谨慎，以友爱道义抚养各位弟弟闻名。当初任中书舍人，与杨涛、刘令直等人共同删定开元新阁。历任刑部、户部侍郎、尚书左丞，多次升迁任郑州刺史，被称为良吏。不久去世。袁光裕的儿子袁伟也早有好名声，家庭和睦，世人朋友推重他，历任清要官职。天宝年间，任给侍中、郑州刺史、襄州刺史、本道采访使。等到安禄山反叛，攻陷东京后，于是任命袁伟为江陵郡大都督府长史、本道采访防御使、代理御史中丞，以兵部郎中徐浩为襄州刺史、本州防御守捉使，来抵御叛军。袁伟到镇所后去世。李元洪，他的祖先是华州人，世代居住在京城万年县。本姓秉氏，曾祖父秉粲，隋朝大业年间任屯卫大将军。当时关中贼寇兴起，炀帝命令秉粲前往京城以西24郡搜捕盗贼，秉粲安抚士兵，很得人心。等到义旗进入关中，秉粲率领部众归附，受任宗正卿，封英国公，赐姓李氏。高祖与他有旧交，特别蒙受恩礼，升任左监门大将军，因年老特令骑马在宫中巡查检视。80多岁时去世，谥号明。祖父李宽，高宗时任太常卿，另外封陇西郡公。父亲李道广，武则天时任汴州刺史。当时突厥和契丹攻陷河北，又征发河南各州兵员招募，百姓受到骚扰。李道广宽猛得当，被称为善政，安抚慰问，汴州唯独没有百姓逃散。不久入朝，担任殿中监、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多次进封京城县侯。去世，追赠秦州都督，谥号成。李元洪年轻时谨慎忠厚，起初担任荆州司兵参军，多次升迁后任雍州司户参军。当时太平公主与僧寺争夺一座水墨，公主正受宠掌权，百官都迎合她的旨意，李元洪却将水墨判还给僧寺。窦怀珍任雍州长史，非常畏惧太平公主的权势，催促李元洪改判。李元洪在判决书后大字写道：南山或许可以移动，这个判决终究不能动摇。最终坚持正义不肯屈服，窦怀珍无法改变他的决定。不久转任好治县令，升任润州司马，所任职之处都有声誉政绩。开元初年，三次升迁后任万年县令，赋役公平合理，不严厉而治理有方。不久被提拔为京兆尹，很快有诏令命李元洪疏通三府地区的河道。诸王公权贵之家都沿着水渠建立水墨，损害水田，李元洪命官吏全部毁掉，百姓大获利益。又历任工部、兵部、吏部三侍郎。13年，户部侍郎杨洋、白之慎因知度失当获罪， 多被外放为刺史。皇上令宰相及公卿以下精心挑选能胜任户部职务的人，很多人推荐李元洪准备受任户部尚书，当时执政者认为他资历浅，不宜越级提拔，加授中大夫，拜为户部侍郎。李元洪于是分条上奏民间利弊及时政得失，皇上非常高兴，赐给他衣服一套，绢200匹。第二年提拔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不久加迎清光禄大夫，赐爵清水南。李元洪生性清廉节俭，执掌政事后逐渐抑制奔走钻营之路，热衷于进取的人很怕他。当时刚刚废除金丝织田，议论的人请求在官府地区设置屯田以充实仓库。李元洪建议说，军务与国政不同，朝廷内外制度有别，如果百姓没有徭役，土地荒废不肯，征发闲人耕种荒地，节省漕运来充实军粮，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屯田好处很多。现在百官退出的职田分散在各县，不能集中，百姓所有的私田都靠自己耕种，不能夺取。如果设置屯田，就必须公私互换，征发丁夫，征发徭役就会荒废家业，免除庸条就会使国家赋税缺失。在内地设置屯田，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事，得不偿失，恐怕不可行。这项提议于是停止了。先前左庶子吴京曾任史官，撰写了《唐书》100卷，《唐春秋》30卷，这些书尚未完成，因扶桑而离职。至此他上书请求完成这项工作，有诏令特意命他到集贤院修成其书，等到张说退休，又命他在家修史。李元洪上奏说，国史记载君主的善恶，国政的得失，一字褒贬，千载称平，前代贤者都感到为难，事情并不容易。如今张说在家修史，吴京又在集贤院撰录，于是使国家大典分散在几处。况且太宗另设史馆，在宫禁之中，是为了重视其职责而保密其事，希望下令张说等人到史馆共同参详撰录，那么典册有据，旧章不废。皇上听从了，于是下诏命张说和吴京一起到史馆修撰。李元洪在正式任上多年，不改住宅，仆从车马破旧简陋，未曾修饰，所得的封赏物品都分给亲戚族人。右丞相宋璟曾赞叹他，常对人说，李侍郎引荐宋尧的美才，罢黜刘晃的贪鄙，贵为国相，家中没有积蓄，即使是季文子的德行，又怎能超过他。后来与杜仙多有意见不合，情谊于是不和睦，甚至互相上奏争辩，皇上不高兴，因此罢免他的知政事职务，外放为曹州刺史，因病离职。很久以后拜为户部尚书，并允许退休。21年病愈，启用为太子詹事，10天后去世，追赠太子少傅，谥号文忠。杜仙是蒲州濮阳人，父亲杜承志，武则天初年任监察御史。当时怀州刺史李文简因是皇室近亲，被仇人告发，杜承志查究后为他洗雪。不久李文简获罪，杜承志受牵连被贬，受方毅县令，多次转任为天官员外郎。等到罗织罪名的事情兴起，杜承志恐惧，于是称病辞官回乡，在家中去世。从杜仙的高祖到杜仙，五代同堂，杜仙尤其恭敬谨慎，侍奉继母以孝闻名。起初考中明经科，补任婺州参军，任期届满将回家，周历送给他10000多张纸，杜仙只接受了100张，其余全部还回。当时同僚送别的人见到后感叹说，从前清吏接受一枚大钱又有什么不同。不久受任正县尉，又因清廉的节操被赏识。华州司马杨福是公正正直的人，非常赏识推重他。不久杨福升任大理正，杜仙因公事获罪，交付法司定罪。杨福对人说，如果这个县尉获罪，那么公正清廉之事用什么来勉励，特地向执政者推荐，因此被提拔为大理评事。开元四年升任监察御史，仍然前往契西检查屯田。恰逢安西副都护郭乾贯与西突厥可汗史宪、镇守使刘侠庆等人不和，互相上奏指控，下诏命杜仙查明事实。当时杜仙已经回到凉州，接受诏命又前往契西，于是进入突厥骑师部来查究郭乾贯等人的罪状。当地人带着黄金赠送，杜仙坚决推辞不接受。 随行的人说，您原始绝育，不能失去当地人的情谊。杜仙不得已接受了，埋在帐幕下，等离开出境后才发文让他们取回。当地人大惊，越过沙漠追赶，没有追上而停止。杜仙多次升迁至给事中，因继母去世离职。12年，安西都护张孝松升任太原尹，有人推荐杜仙出使安西，当地人佩服他的清廉谨慎，深深思念仰慕他，于是夺情提拔为黄门侍郎兼安西副大都护。杜仙担任匹马赴任。第2年，于田王尉迟跳暗中勾结突厥及各藩国图谋叛乱，杜仙秘密得知其计划，发兵逮捕并斩杀了他，同时诛杀其党羽50多人，另立军长，于田于是安定。杜仙因功特加光禄大夫。杜仙在安西4年，安抚将士，不辞勤苦，很得汉人和胡人的心。14年，下诏命杜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派中使前往迎接。等到夜间，又赐绢200匹，马1匹，住宅1处。后来与李元洪不和，被罢免至正事，外放为荆州大都督府长史，又历任魏州刺史、太原尹。20年，皇上巡幸北都，拜杜仙为户部尚书，便命他随从入京。皇上巡幸东都，下诏命杜仙为京城留守。杜仙于是抽调当藩卫士，修缮三宫，增高加固城壕，亲自巡视检查，不曾休息懈怠。皇上听说后嘉奖他，赐敕书说，卿一向以清廉正直著称，加上勤奋能干，自从委任居首，每件事多能办好，正事整肃官僚，恩惠施及百姓，城壕宫室随时修缮营建，且有成功，不疲劳人力，非常好，安慰朕心。不久代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多次受封至魏县侯。28年，因病去世，享年60多岁，下诏追赠尚书右丞相。杜仙在家孝顺有爱，爱护抚育一母弟杜预非常深厚，但一向没有学问，每当朝廷议论，涉及浅近，常以公正清廉勤俭为己任，有时也矫情为之。20岁时便发誓不接受亲友的赠礼，终身如此。等到去世，皇上非常哀悼惋惜，派中使到家视察丧事，宫内拿出绢300匹赐给尚书省及旧吏赠助丧事，他的儿子杜孝友遵守其素日约定，都拒绝不接受，太常谥号为真素。右司员外郎刘同生、都官员外郎韦廉认为杜仙有忠孝之美，锁定谥号不能完全反映其品行，建议博弈。太常博士裴总坚持说，杜尚书以往在扶丧期间接受职务，虽说是奉事国家，不能算作孝，请依旧是为准。杜孝友又到朝廷陈诉，皇上闻之，而再令有关部门详定，最终谥号为真孝。韩修是京兆长安人，伯父韩大敏，武则天初年为凤阁舍人。当时凉州都督李行包被部人诬告，说他有谋反计划，武则天命韩大敏到州中推究。有人对韩大敏说，李行包是李氏近属，太后意欲除掉他，如果违背旨意，祸患不小，不可不为自身打算。韩大敏说，岂有为了自身安全而使人无辜获罪，最终上奏洗雪其冤。武则天不久又命御史重新核查，于是罗织成其罪。韩大敏因推究反情失实，与之反不告同罪，被赐死家中。父亲韩大志官至洛州司公。韩修早年有文才，起初因制举，多次授官至陶陵城，又举贤良方正科。玄宗当时在东宫亲自询问国政，韩修的对策与教书郎赵东西同列为乙等，被提拔为左补阙。不久判主爵员外郎，历任中书舍人、礼部侍郎兼之至告，外放为国州刺史。当时国州因地处两京之间，皇帝在京及东都都是晋州，常被征调税草交纳给贤旧。韩修上奏请求平均配给其他州，中书令张说驳斥说，如果独免国州，就应当移向他郡，刺史享施私人恩惠，国体当然不可依从，又下文不许。韩修再次准备执意上奏，辽吏说，再奏必定违逆执政之意。韩修说，作为刺史不能解救百姓的弊端，凭什么治理政事，如果因违逆皇上获罪，我也甘心。最终执意上奏而豁免。1年多后，因母丧离职，坚决陈情请求服满丧期， 诏令准许。扶桑期满，授工部侍郎，仍知制告，升任尚书右丞。开元二十一年，侍中裴光庭去世，皇上命萧嵩推荐朝中贤才代替裴光庭之职。萧嵩极力称赞韩修的志向品行，于是拜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韩修生性方正刚直，不追求进取，等到拜相很合当时声望。不久有万年为李美玉获罪，皇上特命流放岭外。韩修进言说，李美玉职位卑微，所犯又不是大害，如今朝廷有大奸，尚且不能除去，岂能舍弃大而取小。臣私下见金吾大将军程伯宪依仗恩宠，到处贪赃，住宅车马，僭越放纵。臣请求先贬逐程伯宪，而后治李美玉之罪。皇上起初不答应，韩修坚持争辩说，李美玉这样的小人物尚且不能容忍，程伯宪这样的大奸岂能不问。陛下如果不贬逐程伯宪，臣就不敢奉诏流放李美玉。皇上因为他恳切正直，听从了。起初萧嵩以为韩修柔和易于控制，所以举荐他。韩修执掌政事后，多次纠正萧嵩，于是与萧嵩不和。宋璟听说后说，想不到韩修竟能如此，这是仁者的勇敢。这年夏天，加迎亲光禄大夫。十二月，转任工部尚书，罢免至正事。二十四年，升任太子少师，封宜阳子。二十七年病逝，享年六十八岁，追赠扬州大都督，谥号文忠。宝应元年，又追赠太子太师。儿子韩洽、韩弘、韩弘、韩晃都有学问，风韵高雅。韩洽天宝初年任殿中侍御史时去世，韩弘任司库员外郎，韩洽的弟弟韩浑任大理司职。御史大夫王弘犯法被抄家，韩洽的兄长韩浩任万年主簿，查抄其资财有所隐瞒，被金兆尹先于众通告发，被流放寻州。韩弘、韩弘都受牵连，被贬职。后来预设酌情一进韩弘为化州长史。恰逢安禄山反叛，西京失守，韩弘陷入贼手，贼军受官，将委任重用。韩弘与韩浩及韩弘、韩晃、韩浑一同逃往山谷，投奔皇帝所在。到谷口，韩弘、韩浩、韩浑及韩弘的儿子四人被贼军擒获，一同在通衢被杀。韩弘重视交友，当时很有名望，见者眼气。肃宗听说他是重臣之子，能以忠节而死，追赠太常卿。韩浩追赠吏部郎中，韩浑追赠太常少卿。韩弘上元年间任谏议大夫。韩晃、韩回另有传记。裴耀卿是追赠户部尚书裴守贞的儿子，自幼聪明，几岁就能写文章，因童子举。二十岁时拜秘书正字，不久补任相王府典签。当时睿宗在藩邸，非常器重他，命他与苑秋月、文学为利器轮流在府中值班，以备顾问，府中称为学职。等到睿宗即位，拜为国子主簿。开元初年，多次升迁至长安令，长安就有配户合适之法，百姓苦于此。裴耀卿到任后，全部命令由储蓄之家出钱，预先付给其价钱，于是没有奸诈勒索的弊端，公司都觉得很便利。在职二年，宽严得当。等到离任，县中人非常思念歌咏他。十三年，任济州刺史。这一年，皇帝东巡，周当大路，道路绵长，而户口少弱，裴耀卿亲自料理，摊派得当。当时皇帝所经共十余州，裴耀卿被称为知顿之最。又历任宣州、冀州二州刺史，都有善政，入朝为户部侍郎。二十年，礼部尚书、信安王李一接受诏令讨伐契丹，诏令任命裴耀卿为副将。不久又命令裴耀卿携带二十万匹绢帛分赐给立功的西族官员，到他们的部落去发放。裴耀卿对别人说，夷狄贪婪残忍，见利忘义，如今携带财物深入敌境，不能不有所防备。于是下令提前出发，分道并进，一天之内全部发放完毕。当时突厥和侍卫果然率兵在险要处设伏，图谋劫袭，但等他们到达时，裴耀卿已经返回了。这年冬天，裴耀卿调任金兆尹。第二年秋天，连绵大雨损害庄稼， 京城粮价昂贵。皇上准备前往东都，单独召见裴耀卿询问救民的办法。裴耀卿回答说，臣听说前代圣明的君王也时常遭遇灾害，便施行恩惠，救活国家，济助人民，因此百姓仰慕其德行，史册记载其美政。陛下仁慈圣明至极，勤勉处理各种政务，稍有饥荒匮乏，便降下怜悯之情，亲自筹划安排，拯救百姓于危急。上天明察，应当更加延长辅佐，这是因小灾而增添圣德光辉。如今陛下东巡，百官随从，太仓和三府地区先前积住的粮食暂且根据现存数量派遣重臣分到赈济发放，估计可以支应一两年，再从东都进一步漕运，以充实关中和三府地区。等到稍微充实，陛下车驾西还，一切事情就没有不成功的。臣认为国家的帝业根本在京师，万国朝见归附是百代不变之地，只是因为关中地区土地狭窄，收成的粮食不多，倘若遇到水旱灾害，便会立即匮乏。从前贞观永徽年间，俸禄粮食数量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够，因此皇上长久得以安居。如今国家用度逐渐扩大，漕运数量比从前增加数倍，仍然供给不足。陛下多次前往东都，以就近依靠基柱，这是为国家大计，不辞辛劳，只为幽冥而行事，哪里是故意不想留在京城。如果能够进一步扩大陕州地区的运输，将粮食运入京师，仓库常常有三年两年的存粮，就不必担忧水旱了。如今天下输纳丁税的人大约有400万人，每丁支出100文钱，其中50文充作修造仓库等费用，收纳存放在司农寺以及河南府陕州，以充作运费。租米则各自根据远近，任由百姓自己出运费送到东都。从东都到陕州，黄河水路艰险，如果使用陆运运费，就无法大量运送。如果能够开通黄河漕运，变陆运为水运，那么所支费用便有盈余，动辄多出上万。而且河南的租船要等水势合适才能前进，吴地人不习惯黄河漕运，因此沿途停留时间久了，就产生隐匿偷盗。臣希望沿着河流依次设置仓库。皇上认为他说得很对，不久任命裴耀卿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任转运使，相关记载在《识货志》。总共三年，运输了700万石粮食，节省了运费30万贯。有人劝裴耀卿进献所节省的运费，以显示公绩利益。裴耀卿说，这不过是公家收支的盈余罢了，不能用它来求取恩宠。于是上奏充作有关部门的平价买卖、河底等钱款。第二年，裴耀卿升任侍中。24年，被任命为尚书左丞相，罢去参知政事，累封为赵成侯。当时宜州刺史杨俊犯贪赃，罪被处死，诏令改为杖打60下，流放古州。裴耀卿上书劝谏说，臣认为圣恩如天覆盖，仁慈养育万物，凡是判死罪的人，不想让他们在街市上处死，保全他们的性命，只是流放罢了。因此政治达到刑罚搁置不用，监狱中没有冤屈之人，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美政。臣愚昧地认为保全生命免于处死，确实是最高境界的教化，使人有羞耻心且能约束自己，作为对将来的训诫。如果有什么不安之处，不敢沉默不言。臣认为刺史、县令与其他官吏稍有不同，他们是百姓的父母官，是风俗教化的表率，一旦担任本部长官，就应当终身受到尊敬。处以杖刑是五刑中最轻的，只施行于鞭打意图和奴隶之间，官音稍高的人就免于鞭打。如今用杖刑代替死刑，确实已经优厚，但脱衣受杖，事情本身颇为耻辱。法律到了处死的地步，天下人都共同看待，刑罚到了受辱的地步，有时会让人感到羞耻。何况本州刺史是百姓所尊崇的，一旦对着他的下属和百姓在背上施加杖刑，使他屈辱受挫被拘职，人们或许会同情他，忘记了他免死的恩惠，反而有伤心之痛，恐怕这不是敬重官长、劝勉风俗的本意。另外各种杂犯死罪没有杖刑，要经过3次奏报复审，然后才执行处决。如今不按时复审，直接杖刑后就发配，如果案件还有未尽之处，又加上天气暑热难以忍受，因杖刑而死， 那就是提前处决，不能顺应时令。本来想让他活命，却反而夭折其性命，又恐怕不是圣明宽宥的本意。陈前后多次在州县任职，有时因杂犯处决犯人，每逢大暑盛夏时节，受杖刑的人大多死去，秋冬以后才有保全的。希望凡是刺史、县令在本部实施杖刑以及下属生长之时，所定的杖刑都请求停止或减少，这样就能符合陛下好生之德，对死者都有再生的恩惠。不久，特进戴家运击败突骑师立功返回，诏令加任河西、陇右两节度使，并命令他经略吐蕃。戴家运承蒙恩宠后，日夜酣饮宴乐，没有按时赴军。裴耀卿秘密上书说，臣看到戴家运立功破贼，又委任两军，以他的勇猛果敢之才，成战胜之势，吐蕃小丑不难消灭。但臣近日与他同朝共事，观察他的举动，精干勇猛刚烈，确实有余，但言辞气度骄傲夸耀，恐怕难以成事。莫敖在蒲骚之战中失败，是因为趾高气扬，春秋记载作为警戒，恐怕他有轻敌之色，臣私下担忧。入秋防边，时日已近，皆对下属官吏必须懂得事宜。如今将要安抚边疆军队，还没有说出发日期，如果临时才去，下属官吏不熟悉，虽然决断在一时，恐怕不是制胜万全之道。何况军队没有训练，不知礼法，百姓没有怀恩，将士没有同心，要求他们一时忘掉性命，短暂畏惧言行，纵然以威逼前进，因而立功，恐怕不是军队依律而行长久之道。况且万人的性命决断在将军，不得已而行动，凿开胸门出发。如今日夜酣宴，优厚有余，也恐怕不是爱民忧国的意思，不可不察。如果不可换人，就希望迅速派遣他上路，并请圣恩，以严命告诫。奏书呈上，皇上于是催促盖家运赴军，最终他因没有战功而返回。天宝元年，裴耀卿改任尚书右仆射，不久转任左仆射。一年后去世，享年63岁，追赠太子太傅，谥号文献。儿子裴宗任吏部郎中。裴宗的儿子裴吉，裴吉字弘正，自幼能写文章。20岁考中进士，补任教书郎，判入高等，授任蓝田尉。当时有诏令命京畿各县修筑奉天城，当时严颖任京兆尹，施政严峻暴虐，加上朝廷旨意很急迫，京兆尹的命令如同风雷般急速。本县尉韦重圭的妻子正怀孕且生病，韦重圭畏惧严颖的暴虐，不敢因私事请假。裴吉于是请求代替他，服役没有延误期限，当时人认为他有义气。德宗南巡，裴吉前往行在，被任命为拾遗，转任补缺。李怀光在河中反叛，朝廷想以宽容为意，裴吉提出异议请求讨伐，皇上很器重他，移动作为安慰勉励。多次升迁任吏部员外郎，历任驾部郎中、兵部郎中，升任谏议大夫。适逢前中观察使韦世宗残酷对待下属，被夷僚驱逐，朝廷派裴吉代替他，酋长们自然归顺。后来被瘴毒侵袭，坚决请求入朝觐见，被任命为同州刺史，征召入朝任中书舍人，升任尚书右丞。当时兵部尚书李训坚言铁使，打算将使局设在尚书省本行，已经建造了一半，恰逢裴吉上任，坚决认为不可以，于是命令拆除。李训依仗恩宠而强横，当时人看中裴吉有操守，就任吏部侍郎，因病受任国子祭酒，不久升任工部尚书退休。元和八年去世，享年62岁，追赠吏部尚书。裴吉清廉刚直，温和聪明，凡是与他结交的人，当时被称为第一流人物，与郑余庆特别友好。裴吉去世后，郑余庆行朋友之福，士大夫们赞美此事。史官说，魏之谷、卢怀慎、袁前耀、李元洪、杜先、韩修、裴耀卿都胸怀才能气度，都身居宰相之位。有人心中想着启迪开导，有人志在举荐贤才，有人让爱子出任外官，有人阻止在官府地区屯田，有人不接受外族的贿赂，有人坚决弹劾伯县的奸邪，有人广开漕渠以充实国家用度，这些都是建立世功、立下功勋，值得赞赏的。卢、李、杜三位君子又因清白而流传美名于史册，是公孙弘一类的人物。 原前要执掌机密，却无所是非，保禄为保自身，哪里用得着这样的宰相？赞语说：“卢、魏、钱、要、辅佐过失，禁用贤才。裴、韩、李、杜，远离财物，谈何奸邪？”史册记载事迹，清风肃然。万年之后，其名不灭。